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所以呢，基督徒的这个历史视野当中啊，欧美的基督教文明应该占据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就连我们要研究基督教文明的衰落，其实也离不开欧洲的历史，因为反基督教的思想，我们刚才说也是从很多是从欧洲诞生的。所以说，基督徒的历史观不完全等同于世俗历史学家的欧洲中心论。但是也绝对不可能去欧洲中心，因为历史就是已经是这样书写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历史的视角哈。那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历史呢？基督徒学习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呢？上个星期我们谈教育的时候哈，我们说到纯正的基督教教育应该用神学来支配所有的学科，包括历史。基督徒学习或者是教导历史的时候，也应该以基督教的神学作为指导，或者说是把历史放在基督教神学的框架里面去学习历史。基督教的神学如果从系统神学的角度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板块包括人论、罪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等等等。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可以从这不同的神学的框架里面去解读历史。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前一段时间谈到这个塞勒姆审问案，那怎么样从这个神学的框架里面来看这个塞勒姆审问案呢？我们可以从罪论的角度来看，你可以从这个历史事件中你看到人普遍的罪性看到在塞勒姆审问案中，人们开始为了自保相互揭发这是一种人性里面的那种罪性的表现体现在这个案子当中，可以让我们对圣经里面所论述的人的罪性有一个更真实的认识，而且这种罪性是非常普遍的。那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人的罪性来看待的话，你就会看到说塞勒姆审问案中所体现的这种人的罪性，就像圣经所说的是全人类所共有的那种罪性，它不仅体现在塞勒姆审问案里，它也会发生在其他很多的历史场合里头比如说在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也发生过跟塞勒姆审问案类似的现象，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揭发，而且它持续的时间更长，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多。那么这两件历史事件有类似的现象，而背后都揭示出同样的一个人的罪性，哎，我们从中就可以认识人的罪。然后呢，在塞勒姆审问案结束之后，我们又发现什么呢？又发现了人们开始反思，开始忏悔，开始认罪。那么这种忏悔的精神，你可以归属到这个哪一个神学的板块里头？救恩论，对吗？为什么？因为认罪悔改这是基督信仰重要的内涵。因为在救恩论当中，那一个罪人他要得蒙救赎，他需要认罪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忏悔是根植于救恩论的神学思想。塞勒姆审问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开始就人们开始去忏悔，那这个就根植于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基督徒的信仰的背景。那相比之下，这个延安整风运动造成了10000多人死亡，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听到过忏悔的声音，对吧？因为没有忏悔，所以类似的悲剧在中国又重复的发生，也让我们看到说人包括中国人多么的需要福音。所以我们把这些历史的案件你都可以放在神学的框架里面去思考。学习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触及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历史叙事，一个是历史评价历史叙事呢是 陈述历史的来龙去脉啊，讲历史的故事，比如说义和团运动啊，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经过是什么，后果是什么，你要把这个事儿陈述出来，这个叫陈述历史啊，历史叙事。另外一个是历史评价，就是评价这个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他的功过是非啊，他的道德啊，是善是恶啊，这是进行这样一个历史的评价。比如说啊，义和团运动它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它是过大于功还是功大于过啊，这个是历史评价。那如果我们不看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只是看人类自身的活动的话，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容易把不同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起一个错误的历史评价啊，比如说 A 导致了 B，A 是因啊 ，B 是果。然后呢，我们说，哎，因为 A 事件导致了一个好的结果 B， 那么 A 事件有意义、有价值 ，A 事件是好的啊，就是用这个结果来倒推那个原因的这个历史性质。其实这样一个倒推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哈，是错的，常常是错的啊，常常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忽略的历史的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上帝的手在主导的人类历史。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你看犹大出卖了主耶稣，这样导致耶稣被钉十字架，成全了救恩的这个计划。那么犹大出卖耶稣是因，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成全救恩是结果。在这样一个历史叙事的这个逻辑链条当中，犹大出卖主耶稣成了一个导致救恩成全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犹大，那最后主耶稣没有办法被钉十字架，就没有办法成全救恩。那按这个逻辑推，是不是说犹大就成了促使救恩成全，起到了一个功不可没的一个作用呢？那是不是犹大就成了一个历史的功臣了啊？以前就有一些福音朋友，就至少不止一个人就用这个逻辑来问啊。那很显然我们说这个历史评价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够用这个历史上的几件事情之间的因果关系来作为进行历史评价的依据。为什么？因为人类历史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是上帝在主宰着历史。啊，罗马书八章28节，这节经文大家都很熟，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是谁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呢？人肯定没有这个能力。啊，而且万事互相效力，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是上帝的作为，是神在叫万事互相效力，来成全神最终的美善的旨意。啊，那么就不同的历史事件中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实不是偶然，都是神在协调。啊，一个人带着罪恶的目的干了一件坏事儿，那么这个事儿他就是坏的，这个人需要承担责任。不管这个事情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他的动机是错的，他的手段是错的，那么这件事儿他就是恶的。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历史评价，是基于这件事情本身的道德属性，是依据上帝启示的道德原则来判断它的性质。啊，不管它的结果如何，因为结果是上帝在掌控的，不是那个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啊，如果一件坏事儿最后啊，经历了很多的这个一环扣一环的这个事情的发展，最后导致了一个美好的结果，那并不是那个干坏事的人的功劳，不是那个干坏事的人想要达成的结果，那是上帝奇妙的引导，奇妙的作为。就打一个比方哈，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故意把这个玻璃杯给摔碎了，啊，弄得满地都是这个玻璃渣子，他故意这么干，搞破坏。那么爸爸呢，就来把这个地收拾干净了，也借着这个机会把地啊吸得干干净净，甚至比这个打碎玻璃打碎杯子之前的地还要干净。哎，那你要按这个逻辑链条来推， 哇，这个小孩子打碎了这个玻璃啊，打碎了这个杯子，导致最后这个房间比原来还要干净。这当然不是这个小孩子的功劳，对吧？这是父亲在收拾残局带来的结果，这是父亲做的事情。那个小孩子他只是在搞破坏，对吧？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上帝呢，他有时候会使用罪人啊，做一件坏事，把它当做一个历史的因素，成为一个环节，把这个事情最终引导到一个美好的结局上来，那是上帝的作为。但是做那个作恶的人，他仍然需要为他的罪来负责。就好像犹大，他在出卖主耶稣之后，他还是受到良心的谴责啊，上吊自杀了。啊，其实与这个事情非常类似的另外的一件事情啊，大家能想到是什么？
约瑟被卖。
对，约瑟被卖也是类似的这个逻辑，对不对？约瑟的哥哥把约瑟给卖了，那么导致约瑟在少年时代呢就沦为奴隶，后来在埃及成了阶下囚，后来也因着这样一个颠沛流离的经历，导致了最后约瑟有机会成为埃及的宰相啊，最后呢拯救了约瑟哥哥的整个家族的人，使得以色列人得以繁衍啊，没有在饥荒中灭亡啊。当然更长远的一个旨意是为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存留这样一个族，这样一个谱系啊，为了将来要成全更大的一个救恩的计划。那么看到这，在这样一个宏伟的历史叙事当中哈，那约瑟的哥哥卖约瑟这件事儿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约瑟的哥哥出卖约瑟，这本身这是一件罪恶的事情，他的哥哥需要承担这个罪责。所以在多年之后，当哥哥们在埃及遇到了约瑟，几经周折之后，他们就想起当年出卖约瑟的事情，这几个哥哥就内心感到了罪疚感，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件事儿是不对的。那么当他的约瑟的父亲啊死了以后，这哥哥就担心约瑟报复他们啊，但是呢约瑟原谅了他们啊，没有照着哥哥们当受的惩罚报应他们。当然这也体现了约瑟的怜悯，而且约瑟说了一句话啊，约瑟说了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就是在创世纪50章20节，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看到神的意思是好的，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最后要成就一个美好的结局啊！所以这历史上的功绩啊，这是神的作为啊！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些案例当中啊，我们可以学到这样几个原则啊。第一个就是历史事件的这个因果关系啊，通常不是人所控制的啊。一件事情一旦发生了，这件事会产生什么结果，人常常控制不了。也许在某一些情况下啊，人可以暂时的啊竭力的去控制，但是人控制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从更长远更宏观的范围来看，我们人都不知道一件事在日后更长远更大的范围里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人是控制不了的，但是神能控制，是神在控制一切。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用结果的好坏啊去判断那个起因事件的这个道德性质啊，做出这种历史评价。历史评价是取决于这件事情本身是否符合上帝的道德原则，包括做这个事情的人的动机和目的，包括做这个事情的手段是否符合道德原则，而不是取决于它产生了什么结果，因为结果是上帝在掌控。第四就是，是上帝可以把人的恶行引导成为一个好的结局，啊，这个体现了上帝的智慧，体现了上帝的美善和他的能力。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上帝的善和罪人的恶混淆起来。但是在历史当中呢，罪人的恶和上帝的善啊，就好像两条线交错在一起啊。但是我们要能够分得清，在我们看历史的时候，要把这两个因素哈，要能够区分开来，不要混为一谈。要不然的话呢，就容易让人窃取上帝的荣耀。 好，我们最后谈一下这个啊，一种垂直历史观啊，因为历史是有时间性的，但是呢，永恒超越了时间，不只是在时间的坐标轴上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而且我们还需要仰望日光之上的那位神，要往上看。或者说基督徒的历史观既是线性的历史观，又是垂直的历史观啊，垂直的历史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连接于永恒啊。有一个历史学家啊 Herbert Butterfly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总是活在现在，现在不是与遥远的未来相连，而是与永恒相连啊。这一句话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诗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在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查看世人啊，就把永恒的神和我们在时间在历史当中的人就连接在了一起。神是永恒的，他在天上，但是他在查看我们在历史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的行为。如果我们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去成就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在时间里啊，是为永恒而活，不是说等到我们死后进了天堂才进入永恒，而是我们现在就可以连接于永恒啊。所以我们就不要用世界的这种标准来评价我们自己的所做的事情是大事还是小事，或者评价我们这个人是平凡还是伟大，而是要想到我们现在可以在基督里连接于永恒。就好像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像 Gary 分享的哈，我们想到说，哎，大卫他的信心，哇，他能够打败哥利亚，哇，我觉得我跟大卫的信心差得太远。哇，想到保罗能够为主受苦也不退缩，我觉得达不到保罗的境界。当然我们应该效法这些信心的榜样，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上帝所书写的历史不是这些伟人的历史，上帝书写的历史是基督的历史。所以不要让任何历史上的属灵的伟人遮挡了我们仰望基督的视线。我们是要往上看，仰望基督，不要让人遮挡了我们仰望基督的视线，而是要在基督里来认识我们自己。因为在基督里天父接纳了我们，就把我们连接于永恒，所以我们不管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实现永恒的价值，因为我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录在生命册上了。我们还记得在路加福音里啊，当主耶稣的门徒赶鬼很有成绩啊，回来就高高兴兴的跟主耶稣汇报工作，主耶稣跟他们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们还记得吗？他们赶鬼很成功啊，然后很高兴，主耶稣就跟他们说啊，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写在生命册上，为什么？因为耶稣神的儿子从日光之上来到日光之下的人类历史，他进入人类历史来拯救了我们，我们被拯救进入到了耶稣基督的历史里头。所以重要的不是我这个人怎么样，重要的是我现在是否在基督里。只要我在基督里，我就跟永恒连接在了一起啊。因此我们就不必用我们有限的眼光去判断，哎，我现在做的这个事儿是大事还是小事，有多大的影响力，有多少的价值。而重要的是我做的这个事连接于永恒，在神的眼里有永恒的价值，就值得我们100%的去重视啊。于洪杰弟兄在经常讲到的时候引用一句话，他说啊，只要是与基督有关的事就没有小事啊，或者说无论大事小事，只要与基督有关都是大事啊，我忘记他原话怎么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轻视自己在历史当中的作用， 也不要轻视我们手头所做的每一件工作，因为历史是上帝的故事，不是你和我的故事，我们只是上帝手中的器皿啊，上帝要怎么用我们不知道，但是只要我们摆在上帝的手中啊，五饼二鱼尚且可以喂饱五千人，何况我们这些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岂不是更可以被神使用，成就永恒的价值吗？活在现在每一刻都可以连接于永恒，我们是历史当中的一部分。传统的历史研究啊，通常是注重英雄，注重君王这些大人物啊，把这些大人物当作历史的主角。但是后现代的历史研究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则说，普通民众小人物应该成为历史的主角啊，这一点我们下一周再讲啊。在上帝所书写的历史当中，历史的主角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呢？其实两者都有，对吗？我们来想一想，在圣经里面，在上帝的整个的这个救恩的历史当中，有没有一些被上帝使用的大人物？
大卫嘛，
大卫，嗯，其实大卫刚开始还是小人物，对吧？后来就成为君王了。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人？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波斯王古列是吧？上帝也用他，对不对？还有那些士师时代的那些士师，是不是也挺伟大的？披荆斩棘，带着兵去打仗啊，参孙啊，力大无穷，是不是也算是大人物吧？能够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啊了不起的人，是不是？有没有一些小人物在圣经里面？
路德。
哎，路德啊，路德，一个普通的女子，还是外邦女子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玛利亚，
跟随耶稣的那些妇女。
对，跟随耶稣的那些妇女啊，还有刚才谁说的是玛利亚是吧？对，还有谁？
拉合。
拉哈。
哎，拉合，我也想到了拉合，也是一个外邦的妓女拉合啊。拉合和那个路德很相似啊，他们都是外邦人啊。都是女性，也都记录在主耶稣的家谱当中啊，所以你看在上帝书写的历史当中啊，人物不分贫富贵贱都可以成为有用的器皿啊。其实我们用大人物小人物这个分法其实也是这个世俗的价值观的做法，我们并不认同这种分类啊。我们为了能够说能够跟世人对话啊，我们姑且采用大人物小人物的说法啊。但是我们知道在上帝的眼里不存在大人物或者小人物啊。其实如果按照这种世俗的眼光来看，主耶稣的那十二个门徒啊，其实也都是小人物，对吗？在当时那个历史时代，渔夫税吏在世人的眼里看都是草根民众，但是上帝可以使用他们来翻转世界。那你觉得主耶稣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
他是
牧都是两者都是，对不对？从他的位格上来讲，他是完全的神，成为完美的人。哇，他是创造者，他是神的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哇，那他绝对是最伟大的。但是他却降生成为一个人，取了奴仆的样式。按照世人的眼光，他又是一个小人物。他出生在拿撒勒一个牧匠的家庭。父神没有让他降生为一个皇宫里面的王子。没有让他直接去掌握一个国家的继承权，而是让他生活在一个底层民众的家庭。但是呢，上帝要使用他来成就伟大的救恩。那么我们也是活在历史当中啊，你和我，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我们算是小人物吧？你们觉得自己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如果按照世界的眼光来看，
小人物。
我们应该算这个时代的小人物，是不是？但是呢，既然神掌管历史，神是不是也掌管你跟我的人生？你和我的人生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被神使用，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在历史中去实现一个永恒的价值啊。我们说前几次我们就说到，今天是我们所生活的美国很像是圣经里面的这个以色列的士师时代啊。士师时代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是什么？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是一个道德堕落、信仰扭曲的时代啊，跟我们今天很像。在那样一个时代里，神兴起了好多位士师啊，每一位士师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都是力挽狂澜的人物，能够平定外敌的入侵啊，能够解决当时的这个外敌入侵的问题啊。可以说当时的每一个士师都是大人物，他们都被神使用。但是呢，这些伟大的士师没有一个人从根本上扭转士师时代属灵黑暗的光景啊。一个时代的士师死去了，接下来以色列人又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又犯罪，又遭遇外敌的入侵，然后神要再给他们兴起一位士师，如此的循环。每一个士师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都可以力挽狂澜，但是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总是陷入那样一个循环。那到最后谁把这个士师的时代的局面给结束了？
大卫
啊，应该是大卫啊，大卫才是合神心意的那个君王，建立了一个啊以色列的国度啊。四百年的这个士师的时代被结束，是直到大卫的时代。当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王啊被神兴起之后，以色列建立了这样一个国家，那个以士师的时代就结束了。但是大卫这个王又是怎么诞生的呢？是通过一个平凡的小人物，谁？刚才我们提到了
路德
啊，路德就生活在黑暗的士师时代啊。所以路德记呢是摆在这个士师记的后面，但是从历史的时间来看，路德记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士师时代啊。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哇，那一种黑暗的那种的光景，然后呢读完以后，你就读到士师时代的那个黑暗的背景下另外一个路德的故事啊。路德在那个时代他做的那一件事儿，好像没有什么力挽狂澜的这种伟大的这种壮举。他做了什么事儿？他无非就是按照以色列人的习俗啊，更确切的说是按照上帝的原则去处理他的信仰，处理他的家庭关系，对吧？于是呢就在路德记的结尾，你读到路德记的结尾，我们就看到了一线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最后路德记的结尾就写到了，从路德后来就出生了一个人的名字，就出现了，就是
大卫
的名字就出现在了路德记的结尾。以色列的时代的特征是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合神心意的君王大卫的名字就出现在路德记的结尾，就让我们看到在整个士师时代那个黑暗的背景底下，一盏亮光就点亮了。所以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把路德记放在士师记的那个黑暗的背景下去读，哇，你就觉得路德记里面记载的这个故事跟士师记里面记载的那些士师的那些宏伟的壮举形成的那个反差，好像不是一种类型，反差特别大。但是呢，当你读到士师记最后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又读到路德记最后那个大卫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哇，你仿佛看到了一线的希望，一线的亮光啊。当然我们说大卫还不是神最终极的那个令神真正满足的那个君王，真正的那个君王是耶稣基督啊。或者说我们说大卫这个君王啊，只是耶稣基督这个君王的身份的一个在旧约时代的一个导引。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能够跟那位完美的君王耶稣基督能够在他的里面能够连接于永恒，成为那个完美国度的子民。那问题是我们今天还生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希望我们也能够像路德一样，我们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士师，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路德。即使我们不能够去力挽狂澜，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坚持遵行神的旨意啊，就可以被神使用。而被神使用的话，它最后产生的影响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在神的手中。就像路德他也想不到，他就按着以色列人的这个规矩 就嫁给波阿斯，他最后他所带来的那个后裔所产生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他都想不到。因为主宰历史的不是路德，也不是大卫，主宰历史的是上帝。只要我们在上帝的手中被他使用，上帝可以使用我们发挥上帝要发挥的影响，那就是上帝的旨意。啊，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个人有多少影响力，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成为上帝手中被上帝所用的器皿。他可能用我们影响一个人，他可能用我们影响一百个人，他可能只用我们影响我们的孩子，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在上帝的手中，这个价值就是永恒的。所以不在乎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在乎我们是不是忠心的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做好我们的每一个职分，做好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因为创造历史的不是我们任何人，而是上帝，人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而我们人需要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本分就是忠心啊，忠心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够做好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职分啊，不管是工作、家庭、教会，每一个角色按照上帝的心意做好。那么将来当历史终结，我们进入那个永恒国度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主说，你是个忠心良善的仆人，那我们就有福了。那今天上帝还让我们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是在给我们这个机会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好让我们在历史中去发挥一个永恒的价值。好，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哈。今天作业啊，这个作业会内容会稍微多一点。第一个就是来简述一下圣经中的救赎历史啊，用尽可能简短的语言来描述啊。如果你要真的发挥，那可以写一个论文都写不完啊，不需要太长，你就简短的简述一下圣经中的救赎历史。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基督徒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学习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啊，选作题目就是让我们用神学的框架来研读历史，就是以士师记十三到十六章参孙的历史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案例，从参孙的历史中你去查看神有哪些作为。啊，不只是看参孙有哪些作为，是从参孙的历史中看神有哪些作为，然后把参孙的这些历史很多的历史的线索、历史的元素，你尝试去把它放在神学的框架里面去研读。啊，从这个参孙的历史中你可以学到哪些神学的真理。啊，这个题目可能需要我们费点脑子哈，如果有时间有精力去做，就可以尝试去做一下，好不好？好，下一课呢，我们再继续的还是谈这个历史。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